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主你给我们何等的盼望，让我们在可以得以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是主你自己的工作在2000年前已经做成，你又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让我们真的是因着耶稣，我们的人生满有希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主要借着孩子的口，今天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真的是让所听的。所讲的都蒙主你圣灵的教导，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是第四次讲这个题目，选择伟大的人生。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头都看到，在神，就是在圣经里头所定义的这样子伟大的人生的例子，不管是亚伯拉罕、约瑟。大卫，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但以理等等等等。如果你去看他们的人生的话，他们的人生每一个呢，都在某一个程度上，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你想亚伯拉罕他百岁生子，这自然是彰显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这是预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如果你去看约瑟的话，他被卖为奴，然后。后来又到监狱里，但是借着他却在一天之内从监狱当中得以出来，过后又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甚至外邦人，就是埃及人，都是因着他得蒙救赎。所以约瑟呢，在他的身上也在象征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大卫当然是如此了，他借着一颗石头啊，用机旋把哥利亚杀了，这就好像旧约圣经里神对那个神对撒旦对那蛇所说的，就说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对吧？你知道大卫他把这个哥利亚打死的时候，是一颗石头击中他的额头，然后过后呢，他又把他的头砍下来。这真的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他上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的工作，打败了撒旦哦。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反映出我在这里提到这几个特质啊，这几个特质，他们的人生呢，过后得以经历的，所以得以成就的，唯有靠神才能，这是天人做不到的。然后他们具有长久的价值啊，对他人有正面的影响，往往不光是指当时代的那些人，还是指过后的时代的人啊，就是说是影响到神永恒的国度。我们前面呢，已经就是就这个题目讲了一些，我觉得是，怎么来讲？就是这次我讲这个题目呢，我希望是讲的比较浅显，比较实用一点，也不是说原来的就不实用，我觉得原来的呢讲的很多东西是属于很系统性的，所以系统性的东西呢，除非你对这个系统有所了解，然后又知道自己在这个体系里头你大概在什么地步，那些信息就对你比较有用，比较实用。但如果你在那里把握还不是很好的话，你就会发现系统性的东西不是很容易听懂啊。我想这次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可能刻意的是每一次呢就基本上就讲一个点，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一点。这一点呢或许大家都已经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呢可能对他在这条属天道路的那个重要程度呢，可能就是重要性认识不一定有那么清楚，所以把它单独这么讲出来，让你就知道说很清晰的知道说哦，这条道路是这样子开始的，在中间需要注意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前面第一个就讲到说，要想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生啊，既然是唯有靠神才能，那这一个伟大的人生呢，一开始必须要有一个属天的呼召。这个属天的呼召在旧约的圣经里，你可以看到用不同的方式临到这样子的人。那我们很多人呢，可能并没有像好像旧约圣经里神个别的向你显现这样子的经历啊，这样子的事情总的来讲都是凤毛麟角啊。但是感谢主，圣经留给我们，他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神借着他儿子来对我们说话，这就是给我们属天的呼召。主耶稣自己也讲过，他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既然被召的人多，其实就是说今天这个呼召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旧约的时候，你不是亚伯拉罕，你就过不了亚伯拉罕的人生，你不是大卫，你就过不了大卫的人生。但在新约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他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过这样一个荣耀的人生。因为在圣经里头，旧约圣经所有的那些人物，有名的人物，很厉害的人物，无非是象征耶稣基督这一位。而耶稣基督今天活在我们里面，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来过一个这样子伟大的人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活在我们里面所经历的这一人生啊？当然，主耶稣基督活在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里面，所以呢，今天主耶稣基督可以在每一个人生当中，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然后显出他的伟大来。但这个是我们要选择的，对吧？我们要选择的。所以当你听福音的时候，你要听到一个地步，这个福音对你个别的有一个呼召。而这个呼召在你心里头往往的表现就是说，你对属灵的事情，或者就是对属灵的事情，或者对耶稣基督，或者跟神的关系这一类的呢，有一个内心有个强烈的渴慕。就是说很真的有的时候这可能是一步一步建立，它不是不一定是某一天突然这个渴慕就出现了，它可能是随着当你听福音的过程当中，你越听，然后自己也有一定的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发现这个属灵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生命，这才是最宝贵的。在他以外的人生，我一直都过着其实靠自己的努力想要有一个幸福，想要有一个好的人生，但是中间有各种各样子的局限，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用圣经的话说，劳苦愁烦。然后在这里，当福音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一个才是真正值得去追求的人生。当这个思想在你的心内心当中逐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你后来你就对这个产生了这样一个渴望。那这就是领受这个呼召了，这是从神这里来的。今天每一个听福音的都可以有机会来领受。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第一点，对吧？要有这个呼召产生在你内心里头，就是要脱离现在这个生命，进入到一种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圣经里所说这个伟大的人生。然后接下来呢，你要让这一个成为你内心里各样渴慕的最优先的一个。就一开始要有，但一开始有可能呢也不是那么重要，你还有很多所看重、所喜悦的。我觉得在我的例子里头，我当然产生这个渴望，并不是听了恩典的福音才有的。我信主以后，我不是太清楚，至少是2000年就有了，就至少那个时候，就有了，就是呢，但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觉着可能也有一些，但是你还有自己很多所喜欢的东西，只不过一旦你有这么一个，你一旦有了之后，你虽然有其他的东西，你自己也会觉着，哎，我又追求其他的东西，这个是属于不爱神的表现，你可能就觉着有一定的定罪感啊。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呢，我发现，上帝并不是说他就是要求你好像直接破碎你其他的那些偶像，不是。他一旦进入到你内心呢，然后你在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你就会发现你去追求其他的东西啊，总也脱离不了劳苦愁烦。如果得到了呢，你会发现他很难满足你的心。如果生活很平顺呢，你就很无聊，生活工作很平顺就很无聊。如果得不到呢，或者说你又很看重又去追求又得不到，或者又担心失去等等等等，你的内心里就充满了各种劳苦愁烦。但是如果你去追求属灵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内心里会有平安。如果得到了呢，内心带来满足，你继续追求的时候呢，它给你带来的是盼望。 所以呢，在那当中呢，你就会有这样一个对比，你会发现你自己会有个对比，你会发现啊，真的追求属灵的，追求神自己，这是最宝贵的事情。所以呢，渐渐这就变成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时候，我觉着就比较容易，接下来就其实就好说了，因为一旦有优先分明啊，我觉得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今天你的人生不自觉的，你就会围绕着这件事情。比如说当我现在我有时候追求的时候，也会到一个有的时候进入瓶颈，或者有一段时间没有进步的时候，那因为这个是你最看重的，当你没有进步的时候，你就会想，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寻求或者向神祷告，或者直到这个状态发生变化，因为这是你最看重的事情。但如果这不是你最看重的，当你今天进步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么着急了，自然不会那么着急，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是你所操心的，对吧？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说，这是很实际的，你必须一步一步这样子。所以当你内心里还有很多偶像的时候，你其实你这个时候最主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在你在同时要追求神，又在追求你的偶像的时候，你就体验到在追求偶像当中的各种劳苦愁烦，你内心慢慢就会发生变化了，对吧？好，接下来呢，我讲到上周讲到的，就是说，你如果去看这个属天的呼召里头，接下来他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说，这指耶稣基督啊，基督为那设立他的境中，然后他是建造房屋的，神就是建造万物的，然后讲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他都在讲啊，今天这个呼召你一旦领受啊，就你一旦内心里有一个很强的属灵的渴慕，甚至还不是那么强，只要有，只要是从神那里来的，你需要学习一点，知道说神既然给你这一点，他接下来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他要做成。你这一点如果把握的越好，你就会发现啊，自己在走这条道路当中，不管是很顺利，你在这当中经历到很多上帝的开启，然后神的工作在你的身上，还是好像处在那种干旱疲乏无水的那种状况里头，你都可以告诉，既然是神做成，我今天我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时候，神是有办法的，我没有办法，但神有办法，因为这个不是我开始的，对吧？不是我开始的。但在这里我这一次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神他开始这个呼召，他给你，你领受了，然后接下来呢，他要做成，一步一步的做成。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在这段经文里，大家可能就看到了，这段经文后段最后结束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六节，他结束的后半节就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英文翻译成 whose house we are, if we hold fast the confidence and the rejoicing of the hope firm to the end. 所以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他不是讲基督是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吗？但是呢，我们要被他治理，我们要被他治理，他是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来管理治理神的家的，但是我们要被他治理。怎么样被他治理呢？他说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不知道当你想到这个词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你想的是什么叫做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啊？胆量当然大家说很有勇气了，对吧？把勇气坚持到底，然后可夸的盼望，可夸的盼望 rejoicing of the hope, 就说今天啊，在这里有个盼望在你内心里，而这个盼望给你带来的是，带来的是这个，不管中文翻译成可夸还是 rejoicing, 就是说可夸口的，你很以此为喜乐的这一个盼望，把这个要坚持到底。那如果我们要仔细来想一想这个题目之前啊，我们先要问一问，什么叫做可夸的，就是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的？那我们首先想啊，这盼望这个词，盼望呢，如果你去查，就在 Google 里头打一个盼望 hope,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图出来，其中一个图呢就是这样描述的， 他基本上就说，你看 hope 呢，就好像在黑暗当中的一盏灯。你现在想想，如果你在走夜路迷失了，哇，在野地里迷失了，但是前面呢看到一盏灯，就说有光亮了，有光亮就说明有什么，就说明有人嘛，可能有人家嘛。如果你在旷野里头，你走路没有，就是看不见，也不认识路，你迷失了就会死。但是今天呢，如果前面是有一盏灯，你怎么都要向那个地方走，希望那里当然是个还不错的人家了，对不对？就有得救的希望了嘛。所以今天讲到盼望呢，它不是在讲你当下的光景吧？当下的光景就好像这里还是黑暗的，但这个盼望呢，给你带来这个，就是带来这个希望，让你可以脱离这个光景。那圣经里头他所说的这个可夸的盼望从哪里来呢？我们看看圣经就知道，说这个是从福音来，从福音来。我们如果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新约在罗马书保罗是这么讲的，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在罗马书4: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人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然后底下讲，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所以在这里头啊，他讲无可指望是指什么？是指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你在这个地方黑暗，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指望的，但是因信人有指望，因着他相信神是这位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在这里头当然我们都知道，这里所讲的例子就是当时他已经底下就解释了，对不对？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他的身体如同已死，当那个时候如果让他说能生孩子，他和撒拉那就不知道结婚多少年了，对吧？撒拉那时候90多岁，他99岁，中间几十年的婚姻也没有生一个孩子。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神说第二年要生一个孩子。你说这个看他过去的，看他现在的环境，或者看他天然的这个状态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因着神告诉他这件事情，他相信了神的话，这个就给他带来盼望。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什么时候你开始你觉得你听到福音了？因为有的人呢，听了一段时间才反应过来什么叫做福音啊。就说当你听到你一开始听到福音，在你内心里头处，就是你觉得哦，原来这是福音。那个时候一定听的人啊，你内心里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盼望的。因为我回头想啊，我们当初的很多人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处于一种信心百倍，充满，实际上不是信心百倍，实际上是一种充满盼望的那种状态。因为以前做基督徒多少年，不知道怎么样虽然相信神，他却不知道怎么样跟他有更亲近的关系，或者让上帝他的大能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你都多少年了，你希望这样子，但是没有方法，反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定罪感等等等等。但是呢，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突然就让你有一个盼望，说你原来你的基督徒人生啊，可以完全脱离现在这种不好的光景，现在你挣扎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出去的光景。如果有人是在前面是被很深的定罪感，因为你要信神，圣经里讲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发现你都做不到，充满了定罪感，但是听到福音告诉你神把耶稣基督的义给你，哇，当那个时候当人听明白的时候，是不是内心的产生了这种盼望啊？而这种盼望就带来的内心的一个喜悦。其实那个时候啊，大多数人对于福音的内容只是知道一点点，对于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只是体验到一点点， 相比今天来讲，但是呢，那个时候却有什么？真的有这个可夸的盼望的，就意思说给自己带来一个处于一种，你如果回想自己啊，在听福音当中处于最积极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可夸的盼望。因为你知道吗？你的情况不管怎么样，今天只要你有一个这个可夸的盼望，不如说令人喜乐的盼望。你一旦有令人喜乐的盼望，就意味着你知道，虽然现在情况不好，但你的情况会越来越好，是不是？这样子呢，只要一个人能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个人可以忍受再不好的状况，他都可以忍受，因为这个忍受是个暂时的，他只要忍受下去，接下来就越来越好，所以这个内心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状态。所以我们先搞清楚这个他在这里讲可夸的盼望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显然是从这个听福音来的，福音里头充满了这样子的事情啊。因为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呢，就是听懂福音你会有，但是呢，后来的时候你可能对福音有一定认识，或者对信心这类的事情有一定认识，但认识又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又会陷入到一种不好的光景里头。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们讲到说，那个时候讲信心啊，因为对信心真的是非常感兴趣，然后讲信心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讲到，你看没有，亚伯拉罕这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超越环境。今天当他面临这个状况是完全没有指望，但是他却可以相信神对他所说的，所以呢，这才叫真正的信心，你知道吗？这样的，当这样这个讲法是不是对的？当然是对的，真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但是当这个信心啊这么讲多了，反而会给人带来一个打击。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你没这个信心，你信不到这一点，你做不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你看啊，他后来他讲这一段经文，你要知道他前后的背景是什么。他讲完亚伯拉罕这个这种信心的超越，这种可以说是超越自己肉身局限的这个信心的时候，他底下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原来他讲这一段亚伯拉罕这个超自然的信心，他只是为了来讲这么一点，你知道吗？今天什么叫因信称义？就是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你相信是神使你称义。所以这个里头没有重担的，他在这里讲说你今天是罪人，就好像亚伯拉罕当时身体面对的是身体如同已死，你今天只需要来相信神通过耶稣基督来称你为义，那他就是那位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他可以把这样子义来做成在你我的身上，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呢，只是需要来相信这么一件事情就行了。那超越这一个自己的不义来相信神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是件很难的事情吗？一点不难。相反，就是当你觉得自己还有义的时候，你反而信不了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个可夸的盼望真的是从福音里来的，而且如果不是有福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么一件事情。因为没有，如果不是有福音啊，今天神如果做工在你我的身上，就完全是他一个不可琢磨的一个主权。你会发现他在有的人身上做了，在有的人身上没有做，然后就算在你身上做了，那我以前也经历过不少，但是呢，在中间比较大的经历当中，中间前就是可能要间隔好几年才会有另外一次比较大的这种经历。那如果在那平时的时候呢，那你还是面对的是不可琢磨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有福音，他告诉我们， 在彼得前书这里，愿颂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盼望呢，是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了，或者把底下这段经文也一起读，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福音告诉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绝对不只是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这样发生这么一件事情，甚至也不是说神的儿子成为人，然后他死里复活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是说他今天他死的时候，就不是今天，当时他死的时候，他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去死，他复活的时候是把他复活的生命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今天就有基督活在你我里面。那这一个，你就想想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一个生命，当他从那个坟墓里走出去的时候，你就想想过去在肉身的局限，他在地上的时候肉身还是有局限的哦。他虽然过那样子充满信心的生活，但他的肉身还是有局限的。当然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担当了所有的罪以及罪的刑罚，那更是不得了的事情。当他从那个坟墓里走出去的时候，所有的那些事情都成为过去了。这位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你我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各样天然的这种局限，各种各样面临的挑战，你觉得难以处理的，真的对于复活的耶稣基督，而且活在你我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来讲，完全不是任何的问题。而神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是要把这个生命给你，就是要把这个生命给我，然后让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学习怎么样活在这一个荣耀的生命里头。这个叫做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有一天你如果有希望说在你的这一生当中，有一天你活在地上，可以学会了，可以圣灵教导你明白了怎么样活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像保罗所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头夸胜。就是说在你的人生当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因着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又因为你知道怎么样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你面临的就是胜过一个一个的挑战，没有什么不能够胜过的。这不就是保罗所说的吗？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可以做。那这个是不是对我们带来盼望呢？用 Andrew Womack 的话说，如果讲这个你听着，你心里头都不会有任何的没有火点起来，你的木头是湿的。对，你就想一想吧，这样子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了。所以呢，当这个福音讲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让我们的内心里头啊，不管你我现在的光景是处在什么地步，福音进一步都要在你我的心里头带给我们这个令人喜乐的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盼望，但我要说，我们很多人都失去了这个盼望，并没有像这里说，前面所说的，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反而失去了这个盼望。我怎么知道失去了这个盼望呢？如果你今天你听福音，你会发现你不是那么兴奋了。你听福音，你觉得哎呀，这个我都听过了，也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好。我当时兴奋过，但是过后这个兴奋就把持不住了。而且现在如果告诉你说，让你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很多人可能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那个可夸的盼望都没了，没了就是没了，我怎么坚持到底呢？所以呢，我们先知道圣经里所说这可夸的盼望，或者令人喜乐的这个盼望是怎么样来的，是什么，这个状态清楚，然后等会我们再来思考说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坚持到底啊。然后他底下所说的这个胆量哦，这个胆量呢， King， 就是那个英文版圣经，我们刚才看了，常常翻译成 confidence， 但这个词啊，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其他地方用这个同样的词的时候，往往翻译成就是放胆或者明明的去讲说什么事情。比如说在这里头，《使徒行传》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这是《使徒行传》最后的两句话哦，差不多。然后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放胆的给别人讲。当然，放胆，不管说明明的讲或者放胆的讲，就是说今天讲的时候啊，你就是把它讲出来。并没有隐藏着，并没有打折扣，这个意思。你知道主耶稣所讲的，在就是他给他门徒所讲的，说当他死里复活以后啊，就是说，如果在房子里告诉你的，你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对吧？就说把这个，这就叫放胆，放胆的把它讲出来。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描述这同样这个词啊，哥林多后书3章12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这个大胆和放胆是一样的，英文的在这样的地方往往翻译成 boldness， 就是非常大胆的来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总之来讲，就是说好像今天啊，当他一旦知道福音，知道这背后这后盾是神，是圣灵，是基督做成的工作的时候，他今天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非常非常有胆量的去讲，而且不打折扣。底下再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3章12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们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头啊，这放胆大胆，这全都是用的这个词，就是同样的这个词，明明的讲说，不打折扣。怎么来描写这个呢？其实我想我们当中的不少人也经历过，我们一开始对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其实还在原来的教会，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抵挡，对吧？很多人抵挡，然后来反驳你，来批评你。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有不少弟兄也是放胆的讲说，就意思说你知道这是真理，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在你的身上开始起作用，然后在周围的人身上起作用，今天就算有别人反对，就算有别人批评，你还是非常相信这就是对的，没有那种顾忌，因为知道这是对的。他说要把这个东西坚持到底。我还记得当时我听那个什么，听 Andrew Womack， 他也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他一开始啊听福音的时候，他没有不是，就是那时候他发现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他那个时候是去听 Kenneth Copeland 的就是去参加他的一些特会啊什么之类的。他一到那里头，哇，这就是好像被那个电充满了啊，就不得了。然后呢信心百倍，回到他原来教会，他就开始给别人讲，哇，然后一讲呢，别人就开始，就有人身上就会彰显到上帝的大能，神的工作就显出来。然后呢，但是呢，因为他回到他应该在原来在那种Baptist 嘛，浸信会，然后浸信会 Baptist 是浸信会，对，然后他在那里，别人就对给他很大批评啊。批评到一段时间呢，他其实并不是不相信他所讲的了，但是他会发现因着别人的这个批评啊，让他就开始变得，他说叫 timid， 就不是那么勇敢了，有点讲的就其实就等于说你内心里头开始，你还是相信，但是你就不那么勇敢大胆的去讲了。他就会发现，哎，那果效就没了。然后他又过后去又得去那个什么 Kenneth Copeland 的那个会议里去打这种强心针啊，又去 pump 一下，然后回来又可以这样，但过一阵子又会那个什么，又会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好像这个怎么就不能有持续的果效呢？然后神后来就启示他，告诉他说，因为那是 Kenneth Copeland 的启示，不是你的启示。
你那时候你讲的时候，你都说 Kenneth 有一个人 Kenneth Copeland 他是这么讲的，怎么。我想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以前也会给别人讲说那个 Andrew Womack 这样子说怎么的，对吧？就是当那个东西还不是你的启示的时候，但是在这里头，什么叫做这个放胆？其实就这么回事。你看没有？首先我们明白，令人可喜悦、令人喜悦或者可夸的盼望是什么，然后那个胆量是什么。我们现在回头就知道，我们很多人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是今天有没有坚持到底？因为他前面所说的，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便是他的家了。他前面说基督在神的家中尽忠，然后他是来建造神的家的，他是来做这个事情的。但我们怎么样让他做呢？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坚持到底。那如果我们想想，那我没有坚持到底，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把你自己从他里头手中脱离了出来，是不是？这就解释到说属灵的进步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啊，非常关键的事情。其实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的放胆啊？原因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啊，一旦你内心里头你被神的话所说服或者说服，然后你知道这是真的，然后你不单你内心里是知道真的，当你内心相信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上也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你也可以在别人身上看到神话语的真实。这个时候还有其他的批评也好，其他的话，其他的思想来了以后，你都觉着不值一提。没有其他的东西是你今天你就是相对你内心里对神的这个确信相比，这时候就有这个胆量。那请问什么时候叫做失去了这个胆量呢？或者失去了这个可夸的盼望呢？是不是就是其他的东西开始越来越重了？你想象这个天平，对吧？神的话你还信，还在那里，但是其他的话开始越来越重了，它在你内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了，越来越重了，到一个地步，就说你可能还没有完全这样子，但是已经在这里左右摇摆了。这个左右摇摆叫做什么？圣经上叫什么？心怀二意，是不是？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所以在这里头，你看没有？他就说的是，你要去坚持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们在这很多时候，其实属灵的道路，你说真的很难吗？也不是很难，为什么？因为是神开始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今天又是圣灵来教导我们，他又来一步一步的教导我们，然后有基督为我们带导。罗马书也讲到圣灵替我们来祈求，那所以按理说不是太难的。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走的时候会觉得太难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因为对这个事情不熟悉啊，你常常就去犯错误。如果你清楚的知道啊，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你需要坚持的，就是这一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你需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去关注其他的事情，那你就不容易失败。但是你去关注其他的事情，就容易失败。大家有见过我在这放的这幅画吗？有见过对吧？是不是跟以前有点不同？还记得有什么不同？你如果有印象的话，这都在讲一件事。这是在我的心呢那个系列里头用的一幅图画，对吧？就讲到内心里头所相信的东西，必然在你的环境当中得以彰显出来。这里头有这么一棵树，外头有这么一棵树。你不信福音，你的生活也是这样，我的生活也是这样。你完全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只不过你在彰显你所信的那些东西而已，你的价值观，对吧？你所相信的原则，它就在你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如果今天发生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人他会这样反应，你会发现你怎么也不会像他那样反应。如果要像你像他那么反应，觉得很难，为什么？
因为你内心所相信的原则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这样反应，你就不会那么反应，让你去像他那么反应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个并不是只是在福音里头才是如此。但是我以前画那幅图画其实用的是比较彩色的，今天呢我把它用那个 PPT 里头的那个处理了一下，就是弄得比较模糊，然后呢颜色不是那么丰满。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不是你一开始听明白福音的时候，你那时候你如果现在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可夸的盼望和胆量，你知道你经历过当时处于那种状态，希望有人现在还在这种状态，或者就算不完全在这个状态，起码有一点这种状态，对吧？所以你如果知道那个是什么的话，那后来为什么失去呢？你可能不知道，哎，不知不觉当时那个新鲜就过去了。或者有的人觉得，哎呀，那个是正常的了，一开始听福音嘛，你那个时候当然多少年都没听过福音，然后突然给你带来这样子属天的盼望，你就觉得很开心，对吧？但后来我们现在听多了，自然就不可能那样子了。不对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如果你那样子的想法，你就完全违背了希伯来书在这里所说的，他说要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就意思说今天啊，我们从头到尾需要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把这个东西保守住，就是把这个东西抓住。所以如果今天你不是处于这个状态，你知道在属灵上的这条道路上你已经犯了错误，你已经没有进入到他这里所说的了，那如果现在你属灵进入比较低落的光景，对属灵的事情没有那么大兴趣了，这已经告诉你为什么了，对吧？这已经告诉你为什么。那关键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失去了，今天怎么样得回来？我们知道怎么样失去的吗？首先你不要，今天不要想说只是因为当时新鲜现在不新鲜了，不是这么回事，绝对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前面说了，这种可夸的盼望或者令人喜乐的盼望，乃是神借着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他让你知道，你今天不论处在再糟糕的环境里头，因着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要带领你脱离这个光景，而且神要来做这件事情，因此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如果你今天还在相信你的生命越来越好，不管你今天听了福音多么久，如果你今天还在相信这件事情，我的生命会越来越好，你绝对还是有这个喜乐的，你绝对还是有这个盼望的。原因就是说，你今天失去了那个喜乐，失去了这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是因为你不觉着自己的生命会越来越好了，是因为你觉得你经历过了，你听过了，过后没有像你那样子所想象的带来的生命越来越好，或者也有好一些，但是呢，还有很多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你看没有？再复杂的，就是你再处的什么样子的光景，最终其实都是内心里相信了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相信你的生命因着福音一定会越来越好，你今天你就会有可夸的盼望，就会有这个胆量。但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你相信的是相反的，你觉得追求起来很难，然后生命很难改变，那你就不可能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所以今天是让另外的话，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天平，原来神的话说服你，你的生命会因着耶稣越来越好，那个话在你内心里头，后来呢其他东西越来越有重量，越来越有重量，到一个地步甚至那些重量开始超过神的话了。我敢说在我们教会里头有人的心里头就是这样子的，其他的话现在这个时候超过神的话在你心里，神的话也不是你纯粹不相信，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我会发现一旦你得过启示的那些话就在你心里，不可能不信的，它在你那里，但那个分量是可以改变的，你内心里头分量可以改变的。所以当你那个对其他的东西越来越相信的时候，如果你面临属灵的事情今天没有太大的热情的时候，那自然是其他的那些话在你内心里头分量占了重要的东西，对吧？那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呢？ 有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样发生的，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在教导这个撒种的比喻里头，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六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看到没有，欢喜领受，这叫可夸的盼望。当时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暂时的急着为道造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好，这个还是更那个什么，跌倒了就不都等于说开始不真的变得好像就是说就是拒绝那个道了。十八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其实呢，我为什么把这幅图画改换了，让它没有那么大的颜色，然后也不是那么清晰呢？就是说今天啊，当我们去看彰显的时候，当我们去有自己的一套思想，我们是觉着啊，我信这个，我要得到某方面的彰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当你的环境，你会发现啊，今天你我的生活不可能100%的反映福音的真理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相信。所以呢，你如果看自己的人生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总有一些东西呢是没有彰显神的荣耀的。如果你对这些事情呢又很看重，这就回到前面那一点上了。属灵的东西如果不是最重要的，那自然有其他东西也相当重要，甚至更重要的。那今天在你所看重的其他的事情上，并没有像福音那样所说的完全的彰显，你是不是内心里对神的话的那个神的话的那个重要程度就可以降低了？神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的话造的。今天你我生命当中的事情啊，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之后，这个就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行有彰显，有表现。但是呢，当你那上面还有你天然的肉体也在其中彰显的时候，你把它整体一起看，又没有分开的时候，那你看到的就是你所看重的东西，那上面并没有像你所希望的那么好。然后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着啊，神的话也不是像那么好了，或者福音虽然描述的这个啊，也不是那么好。如果再稍微进一步，你可能觉得神的话还是那么好的，但这一切都是属灵的东西。告诉你，今天这个东西啊，可以说因着耶稣基督，它不是只是属灵的，因着耶稣基督得以释放了。属灵的东西拦阻人和神之间的那个幔子已经被撕开了，今天没有这个分别。我们讲那个分别，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处于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那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拦阻。今天不是被局限在属灵的世界里头，是我们的内心对他接受和看重那个程度，内心里头这杆秤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看没有，我的意思说这些东西啊，都是交错在一起的。如果你前面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可以说是你那个地方没有过关，属灵的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你后来一定会陷入到你原来的盼望和胆量就坚持不下去，有了你也坚持不下去。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变成最重要的，变成最重要的也你也不一定坚持下去，因为不明白，因为还是会去看重其他的东西，然后就坚持不住了。但是坚持不住了呢，我觉得今天只要是第一个你能把握住，这个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就带来的好处就是说，一旦最重要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进步的话，你就不会开心的，你就不会说满足于此的，你就不会无所谓的，你就会内心处于寻找、呼求、向上帝祷告的状态，然后神就会带领你往前走，对不对？所以那个回到头那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后面这讲的是些比较细节的，我们怎么样陷入到这种光景里，那怎么样回去呢？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知道说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失去的，那怎么样回去啊？怎么样回去就是今天啊，重新来，真的重新来。当然这个重新来其实不会是原来那么难的，就是说你今天啊，你能不能把其他的事情忘掉？你能不能不要去想彰显的？
你能不能不要想你过去有多少进步或者有多少的失败，用保罗的话说，忘记背后的。今天就算你有很有进步，其实忘记背后都有好处。什么意思？忘记背后就不是说我就没有进步了，忘记背后就是说想到我过去的进步啊，都是掺杂着上帝带领我的这一部分工作，以及我在肉身当中所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然后中间就算有进步呢，都是一种混杂在一起的这样子的经历。我太看重这个经历呢，无形当中就太看重肉体的偏差呀，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所以如果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忘掉，今天我就好像一个真的是听福音的时候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听过，真的，你就想自己从来没有听过，你以前听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的时候，你是不是听到一段时有些东西你不能够相信，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你听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神的话进到心里来了。那今天为什么变得迟钝了呢？反而是因为自己觉着自己听过。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真的听过，如果那个话进到你心里头了，进到我的心里头了，今天你一定有这种令人喜乐的盼望和胆量的。如果你今天没有令人喜乐的盼望和胆量，这说明你没有听过。你听了，你在耳朵里听过，或者头脑里过了一下，没有进到你的心里头，真的是没有听过。但你觉着你听过，你就没有再大的兴趣再听了。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忘记，就好像保罗说的，忘记背后的，你再来听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今天啊，要让神的话再进到心里头，应该比以前更容易。因为虽然我忘记背后的，不等于我过去没有领受啊，你已经领受的东西还是在里头。如果你今天可以用一个就是 fresh 的这种态度，新鲜的态度来再来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听到新的东西，然后他再一次带领你进到原来的状态里，让你知道说你今天啊，不管有多少进步，今天福音都告诉你，你所达到的进步还不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上帝为你所预备的那一个。用保罗的话说，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要得神在上面招他来得的奖赏，或者得着神之所以得着他的。什么意思？就是神呼召保罗在他的人生当中要成就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如此的大，你今天竭力的往前追求，你会不断的经历到，但是前面还有更多，就意思说你的生命要更加得胜，更加自由，更好，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这个一定是要一直保守下去的。所以这个整个在提醒我们什么一件事情啊？就我今天我说我讲这些东西，只打算讲一点，大家听明白了？我只打算讲一点，就是这个可夸的胆量、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而这一点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意味着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你所关注最重要的事情，请问是什么？或者你最需要注意到的东西是什么？那个一个温度计是什么？就是你心的状态，你的内心的这个状态。你如果去关注的是环境，你就会带来环境告诉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因着看环境，就让不好的思想、负面的思想进到你的内心里。而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它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要保守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如果你去关注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违背着圣经里头这个最基本的做人道理，然后就会陷入到失败当中。而在这个失败当中呢，向来都是他会像一个负的滚雪球越滚越大，因为这个有不好的这内心状态会加速
加剧你在外头的问题，加剧你的这个你的压力，然后呢那一进一步会告诉你，你看这个情况不好，你看神的话不像那么好，你看圣灵的帮助也不那么容易来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会越来越负面。但是如果你真的哦学习到一点，说最重要的是保守内心处于这种喜乐、有盼望、有满足这种状态，你只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内心处于这个状态，其他的事情啊会 take care of itself， 其他的东西自己会照顾自己。主耶稣也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今天不要去再把那些东西再来想。你如果今天啊你能够关注到自己内心的状态，我告诉你不是那么难的。好像大家觉得难就是因为你不去关注这个内心的状态，你非要去关注其他的事情，然后看了那个其他的事情之后，结果最后呢造成的内心的状态不好，然后就带来更难的，所以你就觉得很难。真的不难的，这就好像啊今天呢如果手放在那个发红的那个铁炉子上会很疼，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你只要手不放在那个炉子上就不疼了，但是你偏要放在上头，然后你又很疼，很疼你又很痛苦，然后你又坚持要放在上头，然后就很疼，然后你说哎呀怎么这么难的，怎么这么难脱离痛苦的，其实一点都不难，难是因为你要坚持把手放在那个炉子上，它就不断的来烫你。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啊，你所操心的真的太少了，就神让你操心的事情太少了，但是我们要操心，自己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神说他给你呼召，然后他来做成，他给你的呼召，呼召就是内容是什么？内容是神的话嘛。那神的话内容是谁？就是基督嘛。基督是来建造神的家，就意思说神给你的是一个活，他给你的意象是一个活的基督。这位基督他，你一旦接受了他，接受这个呼召，他会在你的内心当中，在环境当中不断的做事情，一直到把神对你的呼召做成。那你说你自己，你哪需要操心那些事情？你只要操心说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我今天再不好的状况里头，耶稣基督都有办法可以一步一步的向能够带领我更好。然后既然神给我这个呼召，那我在圣经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例子，大卫在旷野里头被扫罗追杀那么多年，然后约瑟在监狱里那么多年，但是呢在一天之内神就翻转了他。同样神把这个呼召给我，今天他也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往前的。我的肉身有各种各样的盲点，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感谢主，是神来带领我要脱离肉身，不是我自己要脱离肉身的，我自己没有办法脱离我的盲点，但神要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只要能够保守这个心态在里头，你就会不断的有盼望，不断的有喜乐，不断的有胆量。但是如果你不去坚持这个，你非要去看其他的东西，那没有办法，那当然很难了。就像我刚举的那个例子，你非要把手放在铁炉上，然后你说怎么样脱离痛苦是这么难的是一件事情，一点都不难，只要你不这么做。所以同样这里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会发现你能够做到的，我也能够做到的，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做到，我们非想去看那些彰显，我们非想去看环境，非想去看重自己所看重的那些东西，然后就造成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你看没有，所有的难处最终都犯的错误啊，都是个很简单的错误，从来不是个很复杂的错误。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在亚伯拉罕的例子里头，在亚伯拉罕里，我都不仔细的读圣经了，神在那个时候对他有这样一个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哇，这个被永生的上帝所拣选，他给你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应许啊，真的是多么不得了的一个应许。 亚伯兰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听话离开了，他就听话就离开了。但是呢，当他离开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啊，他跟我们刚才不一样。我们如果你就想想，回头想想，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听到福音之后，你因着你对什么事情所看重，你就希望福音在那件事情上彰显啊？所以在那件事上彰显，不像你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像你所希望的那么彰显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灰心了？那个一开始的喜乐和胆量就没了，很容易就失去了。我告诉你，亚伯那个时候还叫亚伯兰呢，亚伯兰如果那样子，他照样会灰心的，因为他进到他到了迦南地，接下来就碰着什么？接下来就碰着饥荒。神在这里给他所说的和他所面临的饥荒，这两个怎么样协调？如果亚伯兰看重的只是自己的肉身的舒适，哎呀，我都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我来到这个地方又没有吃的，你看你看神你的供应在哪里，你给我所说的这个话在哪里。他如果那么想问题，他马上对上帝的话的分量啊，在他内心里那个内感秤闷就上去了，对不对？就变轻了。但他不是这样子的，这就说明你看没有，你内心里头的偶像，你肉体所看重的东西，就是让你今天在这属灵那上面失去这种刚才所说的可夸的盼望和胆量的。但他没有，他是照让给神有机会。哎，神是永生神，哎，创造万有的主宰。我们每一个听信福音的人，你都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现神有彰显。如果神有彰显，有人还会失去可夸的盼望，这说明什么？神如果没有彰显，那你还说得过去，对吧？你还有理由。如果神有彰显，但是你还是失去这个盼望，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你所看重的东西，就是你内心里有偶像，而且呢，内心里还有这么一个骄傲，觉着好像你自己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先来彰显，什么东西后来彰显。你觉得应该彰显的就应该彰显，上帝就应该照你所希望的这么来彰显。那在亚伯兰的例子，如果他那么想，我在这里来了以后，我就不能遇着饥荒，否则这就说明你不信实。不是，他给神，他敬畏神，知道神有他做事的法则，一步一步神最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就并不因为这些负面的经历影响神的话在他内心里头的地位。当然我们也知道过后的例子是他后来到埃及，在那埃及因着他自己的错误，然后让撒拉陷入到危机当中，但神反而借着那件事情就是责备法老，然后在之前法老还给了他很多的牛羊牲畜仆婢，我相信没收回去，所以他可以说是因祸得福。所以在那件事情上他会经历到说，真的，如果当你来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尊神为神的时候，你不是把自己的意见看那么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容易陷入到这种失望里头，反而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然后呢，因着他的信心在这样成长，他不是我们上次讲了吗，他跟罗德他们两个人牧人相争，那个地方容不了他们两个人的那些羊群的时候然后他就让他分开了，他告诉他，你选哪里，你选左边我就选右边，你选右边我就选左边。我们前面讲了，这是因为他深的知道是神祝福他，他不用担心这个。你看没有，他这种就开始越来越脱离肉体，越来越脱离眼见，不为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所局限。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去看东西南北，创世纪13:14，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来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后裔？他一个后裔没有。 但是神让他所做的事情说，你看没有，为这个后裔做准备，不是这一个，为很多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你纵横走遍这地。你现在想一想，在神这里做事的法则就是，他总是先于神做跟你打交道所讲的内容，向来是先于彰显的。所以如果你太看重彰显，你就总也得不到这个，进不到这个法则里头去。但亚伯兰不是这样，神让他做，他知道神是这位主宰，所以今天我把我的想法放在后头，就算有想法也放在后头。神让我做这件事情预备，虽然我还没有，但是神说了，他让我去做，我就这么去做，这叫做信心的配合，这叫顺服，是不是啊？叫顺服。如果你样样都是按照你的天然的头脑的想法，神你给我孩子都没有让我走什么，你给我起码给一个嘛，或者十个嘛，但是十个也不需要走多远，你就养活十个人的地也不需要多少，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天然的人的头脑要跟神来打交道是处处不合拍的。十五章，这是以后，这什么以后呢？这个其实是他把那个罗德救回来，然后过后见了那个麦基喜德，我们上次讲过十四章的，对吧？这十五章，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在他家里有个很好的主管以利以谢，但是他没有孩子，他们两个老夫妻有一天死了，他们的虽然的家业不断的在这成长，给谁呢？只能给这个。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惧怕，因为他知道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却没有。你看没有，这一个心呢，对我们天的人来讲很正常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当神来带领一个人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不是说起点给你就说个事情，到了终点，然后好，你到了，好 ，good boy， 对不对？你今天走挺不错的，他是一路引领着你走过去的。所以，当他内心有这个惧怕的时候，他虽然在那里有经历得胜，但是他内心有惧怕的时候，神会来帮助他来解决。当讲到这里，我再一次要强调这么一件事情啊。所有这些经历啊，都是你在走这条属天道路上的 benefit。 内心领受神的呼召，他一步一步这么走，我们千万不要想着说我对人生有我的设想，然后指望上帝在我每一个，就像有时候唱诗歌，每一个伤心的地方上帝来带领我。上帝来带领我们，就像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有时候讲到的，神来带领我们，有的时候属世的那个忧愁让我们死，神要让我们悔改从那里出来。不是说神是一个好老好人，你无论在哪里上帝就好像安慰安慰你，不是。上帝他要带领你走他要你走的道路，不是你要走一条道路让上帝跟着你来祝福你，是这么一回事，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然后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知道这个时候对亚伯兰来讲，他因为自己没有孩子，他已经失望，或者不能说失望，有一点失望吧，但确实是有惧怕，也有一点失望，因为他给神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你可能你给我说你要祝福我，我的后裔多少，但是不是真正的后裔。我们有的时候想神的旨意就会帮神来解释嘛，对吧？然后以利以谢在我家里生的就算作我的后裔，你可能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常常就对神的旨意不断的进行来修改，直到他能够符合自己的环境，但上帝的旨意向来是超越我们的环境的。
然后神就给他说这个事情，你知道他这时候信了。但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到他得孩子有多少年吗？起码还有14年。因为我印象不错的话，他是87岁生那个生那个以实玛利的。那这个时候在之前的话就算是86岁吧。因为过后他不是跟那个夏甲然后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又到他99。所以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看没有，他相信的时候他又过了那么多年。所以在这里头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呼召，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一步的带领我们，一步的带领我们，中间来预备我们，引导我们，坚固我们，一步一步走成。所以你我千万不要看眼前的这个事情啊，然后用这个来定义神的旨意，不要用这个。我们看眼前的东西定义神的旨意，就会变得没有信心，就会变得失去意向。当然呢，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是那怎么样在那么长时间能够坚持呢？我觉得之所以这样子，其实就是神啊，他每隔一段时间呢，你如果注意到亚伯兰的那个经历的话，每隔一段时间的话，他又向你说一些话来坚固你，然后让你再能够走前面一段。按理说神一句话说了就可以带领你走下去的，但是我们人会软弱，所以神呢继续会用他的话来坚固我们。这对我们的意味着就是说，你一路都需要继续不断地听神的话的。然后接下来就到99岁了。那99岁的特点是什么呢？在这里亚伯兰的，这就回到前面罗马书所说的，他86岁啊，亚伯兰是很厉害的，86岁还能生孩子，真的是很厉害的，86岁。但是亚伯拉罕到了99岁还是不能生孩子了，因为圣经定指出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神所做的事情啊，必然是你天然人要到尽头。如果亚伯兰啊，神当时给他说了第二年就做成这个事情，他不知道神的能力是胜过死亡的，他的身上就不能够用来预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因为他天然还有这个能力。所以呢，天然就到一个地步，到尽头。如果没有神啊，天然到尽头就没有无可指望了。但是呢，对于属天的人来讲，今天无可指望的时候就是阴性可以有指望的时候。所以呢，天人到尽头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只要你走在这条道路上。因为天人什么时候到尽头，你在那个时候就什么时候经历到上帝的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大家知道神给他这个计划啊，一开始就有了吧，当然创立世界以前就有了，但一开始呼召他就有了。那神为什么没有告诉他？神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你和撒拉的生的孩子才算后裔？神讲的那个，你如果看一开始创世纪12章讲的那个内容里头，没有这些细节，没有讲这件事情。86岁向他显现的时候也没讲细节，只是告诉你自己生的才行。所以他后来才想办法，他因为自己还有办法就帮神去想办法了，但到这个时候自己也没有办法了，神在这里才告诉他说这段没有说，但后来又讲。不但如此啊，这我都不仔细读了，不但如此，在这里头他，我就跳到创世纪第最后这一段了，对不对？对，创世纪18章10节，这三个人其实就是神自己，还有应该是两个天使， 啊，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也听见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怎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神还是很亲切的、哦、跟人打交道来讲是很亲切的。然后中间有这么一个对话，当然这个对话目的是什么？这个对话目的是让撒拉可以信。99岁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怎么样改变了他的名字。什么叫改变名字？这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你的自我的迁移。你不再是亚伯兰了，你是亚伯拉罕了，你是不再是属肉体的那个我了，你是在基督里头的我。所以这个时候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但他对撒拉说的目的就是说，就对我们意味着，你知道吗？神在我们里面的话，他不单是要改变我们内心的这个状态，他也是同样来改变环境的那位神。所以说到底，你在看你的，你看你所看到这个例子，你就知道说，在整个过程当中，神完全知道人的承受力，人的软弱是什么，人可能会犯哪些错误，所以有些细节神没有给他告诉，一直到后面就一年之内才说的最具体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呢，其实都不需要一年他就知道那个事情会发生了。因为怀孕总不是过了一年突然就生出来了，对吧？怀孕肚子要变大的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你看没有？今天我整个来想说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自己内心是不是处于圣经里所说的那个状态，然后明白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入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从那个状态里出来，然后我们就学乖一点，我们不脱离那个状态，这样子呢，这条道路其实并不是那么难走的。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带领我们，真的是看到属天的道路有着主你自己的教导，有主你自己的引导，其实真的是容易的。就像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啊、在这里头来谦卑下来，来跟随你的带领，来接受主你自己一步一步的引导，知道主你所应许的你必做成。你帮助我们来学习如何保守我们的心。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